你来读彼得后书，彼得后书第一章。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，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。
我们必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。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
我想今天要借助这一节圣经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点交通。我们知道，所有的宗教的书，不管是这个伊斯兰教，穆罕默德他们的伊斯兰经也好，佛教的这些经也好，包括我们中国的儒教的这些书也好，没有一本书是说到预言的，好不好？他们从来不说预言，没有预言的，他们只说现在的事情。那么这个预言，只有圣经把预言带给我们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圣经里头有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就是旧约，一个部分就是新约。旧约里面有预言，新约里面也有预言。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预言，就是关于主耶稣的救赎。主耶稣的救赎，主耶稣的预言最明确的，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对不对？那里就告诉我们，玛利亚将来要生一个儿子，就是主耶稣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预言。旧约的预言不但预言主耶稣要来，一个童女要生他，也预言他要钉十字架，也预言他要钉十字架，也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说到这个方面。那么主耶稣不只是来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圣经里头也有预言，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已经预言了，就是第三天他要怎么样复活。主耶稣告诉门徒说第三天要复活，这又是预言。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就有5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向门徒显现。这里那么在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都告诉我们，这都是一个都是事实。就是圣经里关于主耶稣的预言，他来降世为人，他钉十字架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第三天复活，复活以后又升天，复活以后又把自己活活的显给门徒看。这些都是先有预言，后来都成为一个事实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，乃是圣经早就有预言。我们今天信仰，我们不是随便信，不是谁讲了我就信，而是早就有这个预言。不但这样，那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现在的基督徒，我们并没有见过主耶稣，我们没有。那么今天我们怎么信主耶稣呢？那也是主耶稣说的预言。那圣经里主耶稣说过， 比方马太福音十八章，主耶稣就说，无论在哪里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怎么样中间。那么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，这就是一个预言，我们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。而且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祷告无论向父求什么啊，父求给我们，这个圣经里都有的啊，就是主耶稣就应许我们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乃是借着我们的祷告，借着我们的聚会，我们来遇见主，我们来知道主耶稣今天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，每个人就有神的生命了，有永生了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圣灵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。我们没有看见永生，我们没有看见圣灵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确有一个永生在我们里面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永生是神的生命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就有神的性情，我们一个基督徒里头就有性情。所以你做了一件事情，你说了一句话，是违反了神的性情的，你里面就不平安，你里面就不平安，你里面就受圣灵的责备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就说，圣灵来了，他要在对我们的罪有罪，神就圣灵要责备我们啊，责备我们对于我们的不义的事情，这是都告诉我们啊。那你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十六章，好吧？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好了，第七节读到第八节。
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
好了，圣灵来了要叫我们责备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今天你说了一句谎话，你里头不平安，你在家里对你的亲人发一个脾气，你里头会有责备的，好不好啊？这就是我们的经历。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主耶稣，但是圣灵在里头会责备我们，因为我们里面住了圣灵。另外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平安，这个平安是基督的平安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安是基督的平安。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。
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
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平安，这个不平安不是人给你的平安，所以你做一件事情，你顺服了圣灵，你里面就有平安。如果你做一件事情，你说一句话，你没有顺服圣灵，你里面就没有平安，而且圣灵会责备你啊，圣灵会责备你啊。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里面是神给我们的。主耶稣说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保罗他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讲，这个平安要在我里面来管理我啊。我们基督徒今天又用这个平安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们啊。请你来读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， 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，
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
基督的平安你看到没有，这个没有说别的平安，是基督的平安。基督的平安就是刚刚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那里说的，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既然我们基督徒里面都有一个叫做从基督来的平安，你信主耶稣以后这个平安就来了，这个平安就在你里面做主。做主原文的意思就是管理我啊，就是管理我。如果你不平安了，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你就不能讲了。如果不平安了，这件事情你不能做了。如果不平安了，这个脾气不能发了。好，因此我们就有这个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属灵的实际的生活里面都有，这些都是预言，好不好？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这都是预言，主耶稣当时在地上就讲了，那今天在我们身上就成为一个现实，就是我们的经历啊，我们的经历。将来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，见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就要问你了，你都不平安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要说这句话？主耶稣要问你了，你都不平安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要做这件事？明明不平安了。好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会要在主的面前，每一天你要到主的面前，每一天晚上要到主的面前，把你的事情现在就要向主说明，不要等到见主面的时候再说明。圣经上罗马书十四章不是讲吗，就是说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台前，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明，不要等到那一天再说明，最好天天你都说明，你今天说了一天的账，一天就了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到那天算总账，好不好？啊，算总账那就麻烦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可能你就是五个遇罪的童女，那个门就把你关在外面了。如果今天你说清楚就好了。所以我今天先说到这个预言，旧约的预言，最重要的一个预言，当然神创造宇宙啊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预言。很重要的预言，但是最重要的预言对我们来讲就是主耶稣的救赎，神的儿子来拯救我们，这个预言一直到今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些预言，都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经历，成为我们的经历。那么圣经里除了旧约来说到主耶稣这个救赎我们的预言，在新约里面，特别在启示录里面有许多的预言，那是说到今后要发生的事情。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，那里就说到预言，十九节说我们并有先知更准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就是圣经里头还有很多的预言，这些预言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要等到诚心出现的时候，天发亮，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。诚心的出现我们知道就是指的主耶稣再来，这些预言我们都要遵守，我们都要相信。那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的第一章，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，晓谕他的仆人约翰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，都证明出来。念这书上预言的，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
这里就说这些预言，要遵守，一个是听见，一个要遵守这个预言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我们最近在读启示录，那就是要把预言要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情。我们一直说过有一件事情，比方说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，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，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就已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一定要修一个圣殿。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圣殿，以色列人一定会修一个圣殿，因为从旧约来看，以色列人在摩西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旷野，他们有一个会幕，会幕里面有一个月柜，那是代表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。到了所罗门的时代，就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圣殿。这个圣殿建立以后，就把约柜里面的，就把会幕里面的约柜就搬到圣殿里面来了。那就是说，神就住在圣殿里面了。所以以色列人也在所罗门的时代就在那里来侍奉神。可是这一个圣殿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代，这个圣殿就被毁了，就被毁了。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开始被掳到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就流落了。那么以后到希律的时候又修了一个圣殿，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还有一个圣殿。主耶稣降生，主耶稣降生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希律王他们建立了一个圣殿。可是这个圣殿在主耶稣以后，这个圣殿也没有了。你看，我们来读一读圣经，请你来读马太福音24章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耶稣出了圣殿，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，把殿宇指给他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”
好了。这个圣殿以后也被一个罗马皇帝把它拆毁了，也就没有了。从那个时候一拆毁以后，一直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，以色列人就不再有圣殿了，所以以色列人也不能祭祀神了。但是神和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约，我们2个星期以前我们曾经在这里交通，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有一个约，那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也就是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，他们要侍奉神，他们有一个约，神允许他们在迦南地这里要侍奉神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以色列人在差不多2000年来，他们没有圣殿， 他们很盼望建设一个圣殿，很盼望，也等候修这个圣殿。那么这个圣殿会不会修起来啊？那么但以理书第九章有一个预言，我们可以读一读。但以理书第九章有一个预言，27节，第九章的27节，
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；一期之半，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。那行毁坏可憎的，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锁定着结局。
这里就是说，有最后的7年，7年要分成两部分，一个叫一期之内，就是前3年半，后面就是一期之半，就是后3年半。前3年半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这个他是代表什么？这个他是有一个敌基督的，有一个大罪人要出来，但是在最后的7年的前3年半，他还不是，还没有显露出来，所以他还给坚定，给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也很可能他要和以色列人订盟约，好了，和平了，你们可以建圣殿了，好不好？现在以色列人没有圣殿，现在在耶路撒冷，你看见一个金色的一个顶的那个，那是伊斯兰，伊斯兰的一个圣庙，一个庙，他们有，但是以色列人没有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会修一个圣殿，为什么？因为后面一句话，一期之半，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，就是后3年半，他就不许以色列人献祭了，不许以色列人献祭了。前3年半可以，看来以色列人能够献祭了，他们就一定是有一个圣殿，所以这又是一个预言，弟兄姊妹。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就眼睛来看这个预言，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开始修圣殿？你看，那就很可能是7年到了，好不好？7年到了，如果没有修圣殿，那就是7年还没有到。前3年半他一定修了圣殿，他就可以献祭了。那么以色列人这块地上，现在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如果他要在那里建圣殿就很麻烦了。你们知道以色列人是1948年复国，以色列人复国以后，那么有一个条约，当时是联合国有一个条约，就是说耶路以色列这块地，因为原来是巴勒斯坦的地，那么有的就划给以色列了，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也划了2半，一半是给以色列的，一半是给巴勒斯坦人的。那么1948年以后有个6日战争，以色列人就把整个的耶路撒冷怎么样，就抢过来了，就把巴勒斯坦的人就赶出去了。现在几十年了，大概40多年了，以色列人就在这块地上，整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统治的。那么你看看现在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啊，就上台了哈。这个总统一上台，开始啊大家都不看好，就认为都认为，这个总统不会当选，对不对？我开始我也是这样想，可能时间没有到，可能他不会当选。啊，我们是想到，还是民主党，因为他是共和党了，啊，大概是民主党的，应该还是民主党的总统。结果呢，他反而当选了，你说这就很稀奇了。当选以后， 你最近看见这个电视上面就讲了，他就讲了一句，他要把以色列人，他要把美国的这个领事馆要从特拉维夫这个城市要搬到耶路撒冷去。他这句话一出来，巴勒斯坦的那个领导人就说话了，如果你要搬到这里来，那我们和以色列人中间谈判就决裂了，那意思就是说可能战争就要开始，就要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是圣经的预言，以色列人一定要修一个圣殿，是不是现在等这个冲他上台以后就开始他要帮助以色列人建圣殿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圣经里的确是讲，如果他要建这个圣殿，他要帮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建圣殿，可能七年就要开始算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七年，你要数七年了，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。啊，也许就是特朗普嘛，川普，他这个人，不一定他的目的能够达到，好不好？不能达到，如果他一定要硬来的话，这里就一定有一场战争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但以理书的预言。啊，第二个预言，也就是我们最近读的圣经，那么启示录的十六章，到第六晚的时候，在伊拉克的有一条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的水就干了，要给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，好吧？这一节圣经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读一读，好不好？请你来读启示录的十六章。十二节读到十六节，十二节读到十六节。
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歧视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刺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奇多顿。
这个是到第六晚的时候啊，到的这第六晚一到下来啊，那么这里就是说伯拉大，我这个圣经是伯拉大河，你们有的圣经是幼发拉底河，那是在伊拉克境内，它的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日出之地来的众王。这就是东方有一个集团众王嘛，那就不是一个国家了，很多国家，他们就要带兵去打以色列，所以叫做哈米吉多顿。这一场战争如果一打，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一个集团，我们曾经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共有三个集团。启示录的十六章第六晚只说了一个东方集团，那么在圣经里面以西结书的三十八章那里就说了，还有一个就是北方的集团也要打以色列。而另外在启示录的十三章那里还有一个西方的集团，三个集团要同时来打以色列。而那个时候，那么如果这个战争一开始一打，主耶稣来就非常快了。你看这里主耶稣就有一句话，看了我来像什么，像贼一样。 今天看来这场战争现在还不可能打，但是你现在会看见东方已经那个集团慢慢在形成了。你看见中国现在开始强了没有？过去是美国人说话算，对不对？好像美国人都在那，现在不行了，中国人说话要算话了，好不好？你看中国人也起来了，东方也起来了。东方除了中国以外，你看到日本人也很强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东方这个集团现在正在兴起，北方那个集团也在兴起。你看看，现在苏联也慢慢在出来了，好不好？本来这个联合国都把大家统一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联合国里头大家要联合国来讨论，现在不一定是联合国讨论了，因为联合国讨论了，你看现在以色列最近马上就是这两天以色列就讲话了，以色列好像每一年也向联合国交多少钱啊？今年好像他说有600万美金他不交了，因为你们联合国讨论的这个问题是针对以色列，对他不利，他就不交了。所以这个联合国也好像管不住了，好不好？苏联也起来了，就是北方集团，东方集团也起来了。现在西方的集团现在还剩一个美国还在那里，美国不是进西方集团啊，西方集团呢，那应该就是算，比方说在地中海的周围，好像，那比方说意大利，啊，像这一些，那就属于西方集团。西方集团现在还不很明确的起来，但是我们已经在看见弟兄姊妹，最近你看见东方集团已经开始起来了，苏联也在开始起来，啊，现在还剩下一个美国，但是美国这一个下步路。特朗普他怎么走，那就是看他怎么走了，啊。那么如果现在他要支持以色列，看来很困难，很困难。他如果要支持以色列的话，可能一场战争还要打。这场战争打到最后，可能美国就要在他的力量要在世界上消失。那么另外有个力量要起来，就是西方集团要起来。三个集团一定要形成的，这是也是圣经的预言。不过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，这重要的，刚刚我读的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清楚预言是怎么讲的，而我们不是只看外面的形式，好不好？我们不受外面形式的影响，但是我们会看见外面，你看东方集团在出来，北方集团苏联也在出来，西方集团现在还没有形成，因为还有美国，看来美国要下去，因为它不属于西方，然后西方还有个集团要出来，所以现在看来时间没有到，所以如果现在如果说是七年的前三年半，现在就到了，看来，从圣经来看还没有，好不好？所以特朗普他现在的行动怎么样？那么11号马上他就召开新闻宣布会了，好不好？他就要讲他要怎么做。20号他就接受总统了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特别小心，基督徒要特别小心，就是我们不能跟着外面的这些局势的变化来走，我们一定要根据圣经的预言。如果不根据圣经预言，我们就会把路走错，把路走错。我记得是在，今年是2017年，17年前，正好快要到2000年，就是1999年的下半年，有一批弟兄姊妹，他们也常常跑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那里去，听他们讲，又去听，听他们讲什么东西呢？他们那个时候就要讲，2000年到了。时局要一个大的变化，大的变化，那么他们就，还有这个摩门教，他们也是这样讲，就说那个时候，到了2000年那一天的晚上，所有的发电厂都要停电，没有电了，为什么？这是他们根据他们的来解释这个预言。停电一停了以后，电梯就不动了，所以他们就解释，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主耶稣说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的东西。他说你住的电梯二十几层楼，还你不要下来，为什么？电梯不动了，没有电了。还有一个，他说那个电脑就不准确了，他说我们现在这个用的这个电脑，的数字就不准确了，所以那个时候，他们就喊大家去，赶快准备，买矿泉水，买，因为这个电没有了嘛，那赶快到唐人街去买，那个 gas， 就是用气的炉子，对不对？赶快去把那个买了，要准备在家里自己煮饭了，好不好？结果他们就来问我，我说看来圣经不是这样讲的，好不好？没有说到2000年要变，我就劝他们不要买，他们有的也不信，就去买了，买了很多水，后来这些水都废了，都扔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根据人来怎么解释，不看那个环境，一定回到圣经里去。看来现在就说到特朗普要帮助这个以色列人要怎么做，看来现在还不是最后七年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看来还不是这个七年。那个第一季度的现在还没有出来，第一季度都没有出来。现在第六晚现在还不是到第六晚的时候，第六晚要倒下来还没有到。我们现在在什么时代呢？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在第六印的开始。你看看我们来读第六印。我们请你来读启示录。请我们来读第六章12节到17节，
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血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，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，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，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洞穴里，向山和岩石说：“倒在我们身上吧。”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
好，十七节。
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
好，所以你看看这个第十二节，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地大震动，现在还没有。地大震动，那就不是一个局部的地方震动，现在的地震都是局部的地方。在那个时候是全世界都有个大的震动，这是第一个。日头变黑像毛布，那么昨天也有弟兄姊妹，也有弟兄在电话上也和我谈到这个日头变黑像麻布，他们就想到一件事情。你看现在啊，这个空气有很多的地方是什么情况呢？好不好？那个空气很不好了，雾霾了，雾霾的很厉害。有人说，好多好多厘米以内你都看不见。那么这个上去就把日头怎么样了？就挡住了。这个毛布这个字啊，毛布这个字，在原文的意思就像头发一样的把太阳遮起来了。头发一样的，很多头发把它遮起来了。那所以说，是不是雾霾的天气？我们现在不敢说，好不好？假如这个雾霾的天气越来越厉害，那就很像这个头发编织起来，成一个布，头发成一个布把它编起来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就把它挡住了。头发是黑的吧？所以就挡住了太阳光了，变黑了，所以就有人这个呢，就是说人 把环境破坏了，所以说雾霾的天气就很厉害，挡住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只是一个太阳变黑这一件事情，一定还有个地震，这个地震就是普遍的现象。所以后面是山林海岛啊，你看见山林海岛都要离开本位。
嗯，
比方我们现在中国和日本争的那个钓鱼岛，可能钓鱼岛以后就不在那个地方了啊，因为地震的缘故，它就也许跑到中国这边来了，或者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好不好？山林海岛位置都要变啊，月亮啊也受影响了，好不好？满月变红像雪了，还有一个就是天上的星辰要坠落啊。看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预言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能随便讲，我们现在就要看那个这些的变化，好不好？怎么变的？这里就告诉第六印，看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可能是六印的开始啊，第七印还没有开始。所以六印开始了，这些地震，很大的地震要出现的，好不好？那么天象要改变，好吧？好了，那么这就是根据圣经的预言，我们来看目前的情况和将来的情况。另外就是三个集团要出来，那么以色列这个情况我们也说了，现在看来还不像七年的前三年半，还没有到啊。因为主耶稣也讲过了，那个七年的后三年半啊，那个但以理书的那个人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啊，请你来读读马太福音的24章。马太福音24章15节，要读到21节，15节到21节。
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，那行毁坏可憎的，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，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没有。
这里是说的以色列人啊逃跑，不是指着我们。所以有人讲1999年他们在说哦喊逃，就说主耶稣喊逃，我说那个时候不是大灾难啊，这个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大灾难。所以你看这里15节说，你们看见但以理先知但以理所说的，那行毁坏可憎的，站在圣地，那就说这个人一定要到了耶路撒冷，好不好？他还没有到耶路撒冷，还没有站在圣地，所以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啊。因此这个敌基督的，就是这个行毁坏可憎的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把他叫做大罪人，他还没有出来，好不好？他要在七年后，最后的七年才出来。那么特朗普绝对不是这个人啊，因为特朗普不是这个人，他是美国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他不是但以理书所说的这个，那这个人一定是要从地中海中出来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启示录的13章，这个兽是从海中上来，好不好？所以还不是指着他来讲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了，一定要把圣经把它弄清楚，否则我们就会弄错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想今天就和弟兄姊妹，借着这些圣经，我们就有一点交通。也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读启示录，读到16章，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时局的变化，那么有的是我们要肯定的，一定有一个三个集团要出来，啊，现在这三个集团，你看东方集团在兴起， 北方集团已经有了，也在兴起来了啊。本来苏联很跟美国两个，苏联还怕美国，现在看来他不怕了，好不好？他们还在对又对对了，他也起来了啊。美国现在从圣经来看，圣经没有再记载美国了，后来没有，预言里头没有在美国了，看来美国是要下去，然后呢西方有个集团要起来。过去大家都看到是欧盟啊，是欧盟啊，现在我们还不敢讲，因为欧盟现在的经济很不好，好不好？欧盟现在很不好，是不是欧盟要起来我们不敢讲啊，也可能以后美国下去了，也许了欧盟就会起来啊，这是西方集团。好，请讲，李志明，请讲。
有一个问题是，刚刚念到圣经的约翰福音16:7-8的时候，就是圣灵会为义、为罪、为审判责备我们。那我们要如何分辨那个是来自魔鬼的控告，还是圣灵的责备呢？因为我们当我们做错的时候，一直会责备自己，但是有时候好像就起不来了，就好像整个人很消沉。
就是我们怎么来分辨我里面受责备啊，倒是是。那么这里约翰福音的16是说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。罪我们能不能够分辨，能够分辨。义就是神的话，那是好的，我也能够分辨。审判那就是圣灵在里面要带领我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你来读一书圣经，请你来读加拉太书5。16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21。加拉太书5，那里面的从17开始，那个情欲要读成肉体，17的情欲要读成肉体，好吧？
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那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
好了，这里就是圣灵会把指教我们，好不好？哪些不能做？那现在要看看后面的22-23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
好了，那就圣灵的事情和肉体的事情都把它分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圣灵会提醒我，如果我要做的是肉体的事情，我里头就不平安；如果我做的是圣灵的事情，我里面就是平安，好不好？
张医生
啊，
启示录12里面讲到这个妇人逃到旷野，被养活1260天，这1260天是不是后3.5？
你说对了，后3.5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里是，就是12:5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，是将来拥有铁杖辖管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，就是得胜者被提了。得胜者在什么时候被提呢？就是大灾难前，大灾难就是后3，好不好？所以得胜者一被提了以后，大灾难就开始了，那是后3，后3就是1260天，也就是后面还讲了，也是12:14，12:14，这个妇人是代表教会了，好不好？他就被养活了 一战、二战、半战，加起来也是三年半，好不好？那是最后的三年半，大战了。
就是还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没有被提。
没有，没有。得胜的基督徒被提，没有得胜的没有被提。那圣经里说得很清楚。
可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不是讲到教会有被提吗？
对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是说，那个被提是主耶稣已经到了半空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是不是全部被提到半空？主耶稣还没有到半空以前，就有一批基督徒被提到宝座了，好不好？已经到宝座了。好，那么在第七章里面就说了，好不好？
那么到办公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把后三年半还在地上的教会也提上去了？
哎，主耶稣，你看我们刚刚说的，到第六晚的时候，到第六晚，主耶稣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来像贼一样。”那是三年半的后期了，主耶稣才降临到办公。所以基督徒有两批基督徒，一批基督徒是经过大灾难的，那就被提到办公，因为主耶稣降临是这样。还有一批基督徒是大灾难还没有到，就已经被提到宝座了，那就是这个妇人所代表的那个男孩子，提到宝座，好不好？那么启示录的七章还有没有数得过来的人，也是被提到宝座。他们到宝座吗？那都是到宝座，好不好？啊，另外呢，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十节，腓立提腓教会也是在大灾难之前提。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临，还没有降临，主耶稣还没有降临，他们已经到那里了，好不好？
他又在第十三章里讲到的两个兽，一个是从海里上来的，后面一个是从地中上来的。
对，
这两个兽是大罪人同一个吗？
不是，这是两个，因为后面这个兽从地上上来的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他叫假先知。那么这个在启示录十九章就说了，就是假先知，好不好？那个兽就是大罪人，是低基督，这是两个不同的。那个兽要控制全地的人，这是第一个兽，海中山的时候控制全地的人。那个假先知只是要来为这个兽做一个像，让大家去拜他，这是一个假先知。啊，假先知有两脚，如同羔羊。那么意思这个就是利用信仰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两个不同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在读是马上读十七章，就有巴比伦，大巴比伦要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奥秘的巴比伦，这一个巴比伦看来，那么我们的长辈他们就讲是天主教，现在看来还，我看还不只是天主教。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传道人都在这讲五教合一，看到没有？恐怕以后这些东西都要混在一起了，啊，让他们要搞一个宗教的集团出来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去讲。
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启示录第七章里面，就是讲到那个144,000人受印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是不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直接被提了，还是会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？只是说在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当中，他们是会得到神的保守。
对，那么
经过吗？
他们要经过大灾难。
要经过。
啊，因为启示录里面给我们讲了，啊，就是说那个兽出来了，有五个月不伤害他们。你来读一读圣经好不好？请你来读启示录。啊，请你来读第九章。第四节，你来读读第，或者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好不好？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。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，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，并且吩咐他们说，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， 并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
好，请你注意最后这一句话，好不好？那个是四万三千人额上有神的印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第五号，是大灾难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们要经过大灾难啊，但是他们有印记，要受神保护，好不好？好，请讲。
有一个问题是，刚刚讲到旧约的诚心代表的是主耶稣要来，那我们在上启示录的时候说新的代表是天使，那要怎么分辨呢？
那么我们就要看说在哪一个地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比方在以赛亚书的44章，那里是说到那个天使，那是说到天使，因为后面就讲了，他要和神争夺宝座了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启示录那里就第一章就说到主耶稣，他是神星，2章3章，你去看看，他里面就说主耶稣是神星了，那就明明说清楚了，好不好？也读圣经一定要分辨啊，是什么地方讲的，内容是什么，要把它分辨出来，好不好？
天使在希伯来的原文意思是什么？因为一般天使的形象都有翅膀，天使
天使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抚育的人啊，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，天使是抚育的灵，好不好？就是他是神的仆人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他是神的仆人，好不
好？陈弟兄，你上次曾经提过，就是人有灵魂体三部分，对不对？灵魂体是分开的。
对。
那么有个问题就是说，像那种植物人已经脑死的植物人了哈，他还有魂吗？
有植物人，
对，他脑死，他情感思想一直都没了。
好，圣经里是说到。我们的脑会有思想这个功用，所以魂是用我们的脑来实行它的功用，但是魂脑不代表魂，脑死了那个魂还在啊。那么你在读路加福音16章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是不是死了？亚伯拉罕是不是在天上？在，我们就说在那个乐园里吧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看见那一个有一个人对亚伯拉罕就说话，有个财主也死了吧，那个亚伯拉罕已经死了，他的身体在哪里啊？坟墓里吧，他的脑也在坟墓里嘛，那怎么会说话呢？那他魂还在，好不好？所以那个因为在阴间，人的魂到阴间去了，所以《使徒行传》的2章，主耶稣他死了，他的魂也是到阴间了，好不好？到阴间去还可以说话，所以我们人死了以后，人的魂还有功用的，灵魂身体没有功用了，因为已经死了，灵魂还有，因为保罗就讲我们人有灵有魂有身体，这个只有死的人才知道，好不好？他还有灵和魂的功用都有的。好，请讲。
有关那个刚才讲平安的问题哈，那我怎么觉得好像就说，你说是主耶稣赐给我们平安，那我怎么觉得好像没信主之前好像还很平安，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，信了主之后成天都很平安，觉得好像灰头土脸的那种。
现在我们来说，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，主耶稣讲。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就说基督徒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你没有主耶稣的平安，你会有人来的平安，
假平安。
我们不说那个叫假平安，我人的平安，我就举个例来讲，你今天坐在这里你觉得很平安，你不会觉得说这个房子会塌下来，我这个凳子会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把握，我这个凳子腿没有坏，对不对？坐的是平安的，它不会塌下来。我这个房子是才买的，或者管了好多年，从来它绝对不会塌下来。你是看见这些物质的环境，你里面有平安。你是根据外面的环境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非基督徒， 他还有一个良心。你看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良心？对，所以良心里面也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的良心，我昧不昧良心。所以人就讲我对得起我的良心，很多人说我这一辈子做事为人我都对得起良心，所以人对着良心觉得不，我不昧良心，我就觉得有平安啊。这是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信主耶稣以后，那个平安就是从主耶稣来的来了。这个平安就不看外面的环境了，环境可能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你里的还有主给你的平安。我就举个例来讲，当我第一次被关到监狱去的时候，好不好？第一天关到监狱去，因为我信主啊，我还是大学生，还没有毕业，公安局把我抓进去了。我进到监狱去了，一看见那个环境，啊，一个很小的房间，睡十几二十个人，那个铺，味道也不好，那个闻到那个很臭，因为那个马桶就放在那个门背后嘛，十几二十个人都在里头拉大便，好不好？你进去以后那个环境，我就埋怨主了，埋怨主了。我一埋怨主，我就给主讲，我说主啊，我是为了信仰你，你怎么把我摆到这里来了啊？信主应该得到祝福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把我摆到这里来？我里头埋怨主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主给我一句话，马太福音第八章，什么话呢？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这一句话就带来平安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他坐牢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我愿意为你把这个牢坐穿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叫主来的平安，好不好？主来的平安就是不看环境，好不好啊？不是从主来的平安你就看环境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平安。主的话来了，里面就给你力量，那就是另外一个平安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讲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好不好？他的平安里头带了生命，他的话就是灵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两个是不同的平安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已经时间过了，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那请
讲。
好，请把这电话给叫
电话，
那个不是把那个话筒给叫。